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十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讲话，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五在同中国外长王毅的首次会晤中，提出了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美国联邦参议院经全体院会表决通过了奥克拉荷马州的州司法部长普鲁特出任美国环保处长。此外，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东亚经济高级顾问古德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美国总统川普为什么还未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原因。他解释说，
He may be choosing to save his overall fire on China economic issues for one big announcement, which I think is still yet to come.
或许他在这里选择在整体上针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做出一个大的宣布，但是这个时候还未到。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首次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国际舞台上亮相。白宫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说，此行是彭斯代表川普总统向盟国和合作伙伴重申并提出美国跨大西洋关系优先目标的一个机会。欧洲国家政府一直因川普及其钦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并且在全球不时批评北约，深感不快。这位白宫顾问表示，彭斯将会传达的资讯是美欧坚定团结就会最安全最繁荣。彭斯将在慕尼克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几位东欧领导人，并且还将会会晤阿富汗总统卡尼以及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在星期六的会议上讲话。星期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慕尼克的一次讲话中话，美国的安全和欧洲安全息息相关，并称北约的集体防务原则是这种承诺的基石。川普总统上个月称北约已经过时，但是马蒂斯表示，虽然川普反复要求欧洲必须更多承担财政负担，不过现在他已经全力支持北约联盟。上个星期又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装备抵达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增援行动的组成部分。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五在和中国外长王毅的首次会晤中提出了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经济、金融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的间歇期间会晤了大约一个钟头。特勒森在和王毅握手时说，好高兴见到你，并且为让王毅等得太耐而表示歉意。而较早前，特勒森在外长会议期间仲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另一次会谈。美国总统川普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是欺骗者和货币操纵者，他指责中国不公平的做法阻碍了美国很多出口，导致贸易失衡，从而损害美国就业。川普仲威胁要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北京的声明则说，美国明确表示他将会继续遵循一中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声明未有提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特勒森国务卿和王毅外长都强调北韩的威胁。在北韩进行了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北韩施加更多的压力。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五2月17号经全体院会表决通过了奥克拉荷马州的州司法部长普鲁特出任美国环保处长。各界预计他上任之后，环保处将会出现重大变化。 普魯特在擔任奧克拉荷馬州的州司法部長期間，曾經對他即將領導的美國環保署提告多達14次，並曾誓言將會鬆綁環保署的多項法規。國會共和黨人在奧巴馬總統執政8年期間，多次指責奧巴馬政府的環保監管法規過度影響美國就業和經濟發展。川普總統在競選期間承諾將撤銷奧巴馬總統的整套環保計劃，包括為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量設限的清潔能源計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院會發言時表示，環保署是時候應該回到去從事清淨空氣和清淨水源的工作了，並且這樣做的時候還要好好理解當今世界的複雜。儘管民主黨極力反對普魯特出任環保署長，參議院最終以52票比46票的結果確認了這個最新川普內閣的名單。共和黨議員中除了緬因州的柯林斯參議員沒有投下贊成票之外，其他都投了贊成票。在麥克爾弗林辭職之後，美國總統川普正忙於尋找一位新的國家安全顧問，他選中一位退役海軍中將已經婉拒了這項任命。此後川普星期五表示，他有四位已定填補這個職位的候選人，包括目前的代理國家安全顧問退役陸軍中將洛格。星期五，川普總統再次使用他最喜歡的社交媒體平台，針對涉及其政府的新聞報導加大了批評的力度。川普在推特上說，虛假新聞媒體是美國人民的公敵。他最先發布的推文將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全國廣播公司列在這份公敵的名單上，之後他迅速將此文刪除，取而代之的是幾乎相同的推文，但加上另外兩間國內電視網，美國廣播公司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這個是川普針對新聞媒體發起的一連串猛烈抨擊的最新一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白宮正在制定針對中國的新經濟策略。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之後，致力對美國的貿易政策，包括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大幅調整。消息人士透露，白宮正在探討促使中國不要採取貶低人民幣的新策略，來到挑戰他的一些貿易做法，但同時又避免跟他發生直接的對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莉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了解內情的消息人士對《華爾街日報》表示，根據白宮正在考慮的計劃，美國商務部長將會把任何一個國家操控貨幣的做法定為不公平的補貼。美國公司然後可以向美國商務部提出針對這些國家的反補貼行動。這個貨幣計劃是白宮新成立的全國貿易委員會正在制定的中國策略的一部分，希望在挑戰中國的同時，仍然使美國對華關係處於平穩這兩個目標之間獲得平衡。要做到這一點的話，任何針對中國的措施亦都適應於其他國家。這個做法的一個好處是，它將至少在目前使川普政府避免做出中國在操縱貨幣的對抗性宣稱。了解內情的人強調說，這個貨幣計劃及其他的改變需要得到包括剛剛上任的財政部長魯欽，以及還在等待參議院確認的商務部長人選羅斯等內閣成員的審核。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史劍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貨幣問題上，美國有兩個選擇，一是針對某一個操縱貨幣的國家採取報復措施，第二是將一些被指控進行貨幣操縱的國家列為打擊對象。針對某一個國家採取行動的壞處是這個會顯得不太公平，但好處是這種做法更容易駕馭，而對一些國家採取行動看起來是公平，因為並不是只是針對某一個國家，但是如果打擊的對象太多的話，這個會使美國在經濟上陷入孤立。美國財政部需要對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的匯率政策進行審核，並在4月和10月份向國會提交每半年一次的匯率政策報告。川普在競選期間表示，他在上任的第一日會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目前他還沒有這樣做。 他亦都曾經威脅說要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高達 45% 的關稅，而他最近亦都沒有再提起這件事。華盛頓智庫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東亞經濟高級顧問古德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了川普還未有在貿易上對中國採取行動的原因。
He may be choosing to save his overall fire on China economic issues for one big announcement, which I think is still yet to come.
古德曼說，川普或者選擇在整體上針對中國的經濟問題做出一個大的宣佈。古德曼說，他認為這個時候還未有到。川普上個星期五在同日本首相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談到有關中國貨幣的問題時說，他們最終可能比很多人理解的或者是認為的都要快得多，他們都將處於一個公平競爭的場地以實現公平，但是川普沒有說如何使美中等國的貨幣處於公平競爭的場地。川普有可能指的就是白宮目前正在考慮這個貨幣計劃。不過經濟學家認為這個貨幣計劃如果得到實施的話，肯定會有引起爭議，因為它可能會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而且其他的國家肯定亦都會對美國的產品採取類似的措施。這些的國家還可以提出美聯儲採取的導致美元貶值的一些政策亦都屬於補貼。奧巴馬政府曾經亦都考慮過將貨幣做法作為一種補貼，但是由於擔心這樣做可能引發的後果，他們決定不這樣做。長期研究貿易問題並與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聯繫密切的托納爾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如果川普政府沒辦法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的話，肯定會採取其他的制裁措施。
That if the president decides that that's not possible, that sanctions are absolutely authorized. So that's
托納爾森話，如果總統決定這樣做不可能，這樣制裁是有絕對授權，這個是一個大家預計很快會發生的一步。這位 Reality Check 博客網址的創辦人表示，川普政府可能採取的第二步就是對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施加新的限制。托納爾森認為，川普政府會更多以及更有創造性的利用美國現有的貿易法來對中國等國家採取行動。
There's no doubt actually that the types of actions that can be taken first just from a purely administrative standpoint will be those actions that
托納爾森說，毫無疑問的是，從純粹的行政角度來看，可以最先採取的行動將是行政部門可以單方面採取的那些行動。這個意味著美國的貿易化體系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會得到更為寬泛和更加積極的使用。根據美國的貿易法，國會授予總統退出貿易協議，對不公平貿易的做法施加額外的關稅，並指定貨幣操縱國等廣泛的權力。美國1930年的關稅法第338款規定，總統有權對那些歧視美國商品的國家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徵收新和額外的高達 50% 的關稅。根據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款，在總統的指示下，美國貿易代表有權對包括違反貿易協議等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或者外國對美國的商業採取不合理、歧視性以及帶有負擔或者限制美國商業的行為、政策或者做法做出反應。雖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 301A 條款解讀為要求他將潛在的違反貿易協議的行為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而且在以往不願意使用 301B 條款對世貿組織規則沒有涵蓋的不合理做法提出挑戰，但是如果貿易代表辦公室要這樣做的話，沒什麼可以阻止他。1974年的貿易法第122有關支付平衡的條款授予總統通過對進口產品徵收不超過 15% 的臨時性從價進口附加費或者臨時性的配額，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這些關稅的有效期是150日，除非國會延長這個期限。根據1962年的貿易擴大法第 232B 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款，商務部長有權調查美國的進口產品是否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基於商務部長的報告，總統有權進行談判，對進口進行限制或者是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調整這些進口產品。 使之不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或者是損害。還有就是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授予總統廣泛的權力，對部分或者是全部來自美國以外的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者是經濟構成不尋常且特別的威脅採取行動。雖然總統必須與國會進行諮詢並提交報告，但是這個權力並不需要國會的批准，而且這些措施可以無限期的執行下去。正是根據這個法，美國維持了幾十年的出口管制體系。不過，曾經擔任過白宮國安會國際經濟事務主任的古德曼認為，美國和中國、德國、日本和墨西哥等國之間存在巨額貿易不平衡，從根本上來看是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狀況的一種體現。只要美國的消費和投資大大超過它的儲蓄，這樣它就會出現經常項目赤字。因此解決貿易赤字的最佳途徑不是對進口施加障礙，或者指責其他國家為貨幣操縱國，而是試圖解決消費與投資之間的不平衡，即鼓勵他們多消費、少儲蓄，尤其是中國。
China itself has laid out a reform plan that is designed to shift its economic model from one based on heavy investment and exports to one based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services.
古特曼說，中國自己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目的是使其嚴重依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模式轉變成基於國內消費的增長模式。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關於這個的。古德曼說，他認為鼓勵這種改革是美國應當採取的最佳辦法，即鼓勵向基於國內需求，尤其是國內消費的經濟增長的轉變。旅美經濟學家何青廉認為，川普政府在考慮如何針對中國的貨幣問題採取措施時，需要慎重，以避免對問題重重的中國經濟造成進一步的損害。因為中國經濟受損，將會影響到全球經濟，亦不利於美國經濟。美國之音記者利雅，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请辞之后，国会民主党人这个星期持续严厉抨击川普总统用人不当，并重复呼吁成立独立的调查小组委员会来深入检视川普团队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是否有更多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说，弗林将军及其所引发的一连串问题直接显示川普政府用人不当，并置美国国家安全于危险之中。他说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总统团队与俄罗斯之间的所有细节，因此应该尽快成立一个单独的调查小组委员会。佩洛西说，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right to know.
佩洛西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所有俄罗斯对川普总统所掌握的财务、个人和政治联系或者把柄，而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不要再蒙蔽民众帮他隐瞒。美国国会跨党派小组星期三提出俄罗斯制裁审查法案，目的在于防止总统川普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下擅自解除或者修改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希夫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最近弗林与俄罗斯大使在制裁问题上的秘密谈话使到这个立法变得尤为重要。众议院少数党党鞭霍耶在与希夫议员等人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提到，他有信心这项法案能够得到两党支持，并在近期获得通过。他说这个不是党派问题，每个美国人、每个共和党人、每个民主党人都对俄罗斯和他们违反国际法的所作所为感到担忧，更加不用提相信他们在叙利亚犯下的罪行，这个是件很严重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情，因此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起推进这项法案。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将矛头指向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他们将机密信息外流。他还为已经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弗林将军抱不平，认为弗林受到媒体不公平的待遇。对此，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被媒体问及有关话题，瑞安议长仅仅表示机密信息有关国家安全。瑞安说，
What I do worry about, though, is
瑞安表示佢担心嘅系是否真系有机密信息泄漏，那个系犯罪。佢认为应该要调查呢啲信息嘅流向以及佢哋从边度嚟。如果系机密信息，就系犯罪，必须要有犯罪调查，因为呢个危害美国嘅国家安全。对于美国国会是否邀请前白宫国安顾问弗林就佢与俄罗斯之间嘅关系作证嘅问题，瑞安表示有关决议同讨论将全权交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嚟考虑，佢将对一切结果予以尊重。瑞安仲话，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嘅成员一直都关注有关事件嘅发展。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喺华盛顿报道。
克里姆林宫最近下令俄罗斯各大新闻机构减少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但官方随后否认有关报道。分析人士话，俄罗斯开始对川普失望，并着手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后，克里姆林宫下令俄罗斯各主要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停止表扬美国总统川普，并减少对川普的关注。美国彭博社说，这个显示克里姆林宫对未来俄美关系前景的不安程度在增加。川普并没有好像俄罗斯所预期的这样对莫斯科更加友善。俄罗斯官方通常将俄美关系变坏的主要责任全推给奥巴马政府，并对川普和弗林给予很大希望。很多评论亦都期待俄美关系将得到改善，美国可能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但是普京政府现在感到川普政府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的表态正在变调门。俄罗斯媒体则将刚刚辞职的弗林将军称作是克里姆林宫与川普政府联系的主要桥梁。俄罗斯资深新闻工作者冯艾格尔特引述自己在主要媒体消息来源的话表示，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后，俄罗斯各大媒体不会大规模抹黑攻击川普，只是尽可能的小提川普，但同几个星期之前相比，美俄关系现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怎样对待和评价川普，克里姆林宫正在将自己赶入死胡同。尼科里斯基说，因为直到没多久之前，主要电视台的评论人士还对川普充满赞扬声音，期待俄美关系会变好，以及川普将会怎样帮助俄罗斯。但是现在看来，川普政府并不想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也不想对俄罗斯让步。那些过去曾经表扬过川普的高官，还有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他们又将如何落得台呢？俄罗斯传统上一直认为和美国共和党打交道要比民主党更容易，因此希望川普执政。川普在俄罗斯也都有很多支持者和粉丝。俄罗斯政治学者索洛维说，他知道川普赢得大选后，一些俄罗斯高官开香槟、抽雪茄庆祝。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议会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洛夫斯基当时举办了庆贺酒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后，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主管西蒙尼扬在推特上表示，他现在手中没有美国国旗，否则会开车手持美国国旗在莫斯科大街上庆祝。但支持普京的一批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最近曾经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大楼前抗议俄罗斯媒体过多报道，甚至美化川普。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川普在俄罗斯媒体深受欢迎，他的曝光率甚至已经远远超过普京。政治学者哈拉基扬认为，普京的权威在俄罗斯绝不容许受到任何挑战。在川普和普京的曝光率竞赛中，川普肯定会输给普京。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媒体有关克里姆林宫下令减少报道和停止赞扬川普的消息是假新闻。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目前批评普京的伊拉里奥洛夫认为，川普执政后， 俄美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俄美之间未来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时代，川普甚至有可能成为普京制度的埋葬者。据报道，为了应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以及双方制裁行动升级，俄罗斯财政部正酝酿出台新命令，禁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银行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为俄罗斯大企业提供服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一名上了中国政府红色通缉令被美国执法部门逮捕的嫌疑人，最近获美国移民法院授予政治庇护。他的律师说，中国政府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的记录，使到美国的移民法官无法无视既有的政治庇护法律而去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月7日，美国夏威夷联邦移民法庭庭审陈述，从早上8:00到下午4:00，进行了6小时之后，法官批准了被告黄在刚的政治庇护申请。黄在刚在2015年10月被中国当局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通缉令上写着黄在刚41岁，哈尔滨人，涉嫌串谋提交投标罪。2016年6月，黄在刚在美国移民执法部门的红色二号行动计划当中被拘捕，在这个行动当中被拘捕的8名中国人之一。黄在刚的辩护律师李俊俊说，中国当局是在黄在刚参与了海外抗议习近平的政治活动之后，将他列入红色通缉令的。李俊俊说，中国政府经常用非政治理由，例如破坏公共秩序或者经济罪名，例如偷税漏税，去镇压异议分子。这方面中国政府的记录欠佳，所以他说不知道究竟黄在刚是否真的犯了罪，且说中国政府以经济罪名起诉他。黄在刚曾经在哈尔滨市国资招投标公司工作，2014年到美国，当时他的太太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来美国之后，黄在刚参与了在加州和内华达州等多个地方的纪念六四活动。黄在刚对美国之音说，在小个一阵，六四虽然没有参与，但生活在大学校园里面，看到过六四在他身边发生，感触很大，印象很深。2015年4月，黄在刚在博讯新闻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说，今年六四运动的26周年，现在走出专制统治的我，26年的民主种子在民主自由的土壤当中发芽，并且将会茁壮成长。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要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亦希望更多的民主种子发芽成长。2015年9月，黄在刚又前往西雅图参加了抗议习近平的活动。黄在刚说，当听到自己被列入红色通缉令的时候，感到匪夷所思。中国有一句说话叫做挑入黄河亦水洗不清。2016年6月30日，黄在刚获得保释，到2017年2月7日胜诉。李俊俊律师说，官司打得并不容易，控方美国政府的检察官半步都不退让，拒绝法官提出的就一些基本事实和被告达成协议的建议，迫使辩方必须安排4名证人出庭作供。李俊俊说，法官在判定黄在刚获得政治庇护决定的时候，首先考虑到他被指控的是一项最高刑期3年的轻罪，强制性拒绝理由涉嫌刑事重罪在这宗案当中并不成立。法官在行使酌情权的时候，最根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记录不好，没办法令到一个美国法官无视美国既有的政治庇护法律而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李俊俊说，美国的法律规定只要有10%受害的可能性，未来的恐惧就能够成立，这个是美国最高法院1987年的判例。黄在刚对美国之音说，法官裁决的时候他心情很平静。黄在刚说，第一，他对于中国当局这样对待他应该是不会出乎他的意料，所以就是这样，对他们的方式黄在刚早就已经认知。黄在刚又说，美国法律公正亦是为什么他来到美国的原因，这个结果在他的预期之内。黄在刚说，一个是对中国司法和中共的认知，第二个是对美国司法公正独立的认知， 所以他知道这个结果之后感到平静。王在刚说，他来美国是为了寻求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有一天中国好像美国一样民主化自由言论，那就是全球华人的福气，他也愿意返回中国尽一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印度和美国正磋商在印度制造 F-16 战机，不约指责俄罗斯散播有关联盟的虚假新闻。中国银行认洗钱在意大利被罚60万欧元。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说，美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就印度制造 F-16 战机的方案进行会谈。罗马公司业务开发负责人兰德尔霍华德在印度城市班加罗尔的一次航空展上接受提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评论。当时有人问他，罗马公司建议在印度制造战机，但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对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印度空军目前有一份数额达到几十亿美元的大订单，要制造200到250架战机。洛马的 F-16 和瑞典萨帕集团的战机是最被看好的竞争者，预计辛德里会在今年较晚时候敲定这一笔合同。印度坚持要求任何拿到合同的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度本地伙伴合作，并在印度制造飞机，从而打造印度的航空生产基地。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国防采购10年内有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一批指控德国驻立陶宛士兵强奸少女的电邮本星期被发送给予当地传媒。北约官员称，这个最新事件是俄罗斯为了损害公众对这个军事联盟的支持而展开的虚假新闻活动。这些在2月14号被发送给予立陶宛几间传媒的电邮，声称驻扎在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德国士兵强奸了一名未成年的立陶宛少女。一些立陶宛传媒报道这个指控，立陶宛警方对此予以否认，并且正在度设法跟踪参与发布这个指控的 IP 地址。德国国防部发言人称，据他们所知，立陶宛警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既没有受害人，亦没有可能的证人或任何犯罪人员。意大利传媒和路透社报道，中国银行同意支付60万欧元的罚款，用于和解他的米兰分行涉及的一宗洗钱案。在星期五2月17日的初次听证会上，意大利佛罗伦斯一间法院的法官判定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四名官员未能够报告非法转账行为，洗钱罪名成立，他们被判2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法官撤销一项被告使用黑手党方式的严厉指控。负责调查这一宗金钱的河流案的检察官说，2006年到2010年期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佛罗伦斯和临近城市普拉托的一些华人将45亿多欧元从意大利走私到中国，其中大约一半是由中国银行米兰分行汇出。检察官说，这些钱是一系列非法活动所得的，包括伪造、贪污、剥削非法劳工和避税。法庭仲下令中国银行偿还98万欧元。检察官说，这个是该银行从此案中获取的利润。一名新闻摄影师记录了最近美国移民政策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寻求庇护者从美国非法入境其北部邻国之后立刻遭到拘押，但是移民表示他们宁愿留在加拿大被捕，亦都不愿意继续寻找合法出路留在美国。星期五，一名路透社的摄影记者拍低了纽约州几个移民从边界保护官员面前逃跑的镜头，那里是从美国入境加拿大魁北克省最常用的通路之一。政治关系通达的中国亿万富商萧建华突然从香港酒店中被离奇带走，中国方面一直保持沉默。分析人士说，这个使到投资者和商界产生疑问和恐惧。萧建华上个月在四季酒店中突然被带回去中国大陆的原因目前还很难确认，但这个事件凸显了政治关系网对在中国大陆从商的必要性， 和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政治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一代王储的死，令人窥见金家王朝的秘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在一次显然的刺杀行动中死亡的事件，引起外界对金氏家族内部秘密关系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45岁的金正男星期一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马来西亚和南韩官员都说，他去医院是因为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前往澳门的时候，遭到两名女子袭击，身中剧毒。马来西亚警方扣押了两名与金正男死亡有关的女子和一名男子，当局正在追捕其他的嫌疑人。马来西亚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兹阿末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金正男的真正死因尚未完全弄清，有关调查仲是继续进行。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给议员的通报说，他们有理由认为金正男是他的弟弟金正恩下令杀害的。凡是有人对他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就算是看上去有这样的迹象，金正恩亦都从不手软，坚决予以铲除。2013年这位北韩领导人就处死了他的姑丈张成泽。张成泽被广泛认为是北韩排名第二位的实权人物。曾经担任北韩劳动党宣传部官员的张真胜2004年半途去到南韩，他对美国之音说，金正男作为金正日长子的地位在金正恩眼里面可能就是他紧捉权力的一个障碍。金正日在1994年到2011年统治住北韩，金正男一度被父亲视为自己的接班人。金正男出生在1971年5月10号，他的母亲是南韩出生的电影明星成慧琳。成慧琳是和他的丈夫离婚之后成为金正日的秘密情妇的。根据美国之音获取的由成慧琳的外甥女李南玉口述整理而成的回忆录，金正日要和自己喜爱的这个女人成立一个家庭，而且又有了一个继承人，但是他还需要保护自己作为父亲继承者的地位。金正日和成慧琳的关系一直保密，特别是对他的父亲金日成保密。金正日将这个仔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离起来，金正男在平壤的时候只有李南玉这样的一个玩伴。根据法国作家伊莫金·奥尼尔的讲法，金正日经常将金正男带在身边，对金正男的脾气和任性都很纵容。奥尼尔和李南玉合作完成了回忆录的写作，李南玉在1992年离开北韩，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奥尼尔的手稿上面说，金正男的父亲对他是有求必应，金正日曾经说过他的生活里面只有他的仔。这个回忆录为大众了解金正男的童年、少年和青少年时代提供了一个难得一见的资料，他令到读者看到金正男在平壤的豪华生活，他玩的用的都是当时北韩人未曾见过的昂贵商品。他的姨妈盛慧朗亦都就是李南玉的母亲，看着他读书，学习的课程有数学、科学、英语和俄语。金正男八岁的时候去了莫斯科，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正是在那里医病。回忆录又说，金正日决定在金正男这位小将军十岁的时候送他去到外国接受结构化的教育。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金正男生活在瑞士，就读于日内瓦国际学校。1988年金正男返回到平壤，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电脑的爱好者，他曾经在几个政府部门工作过，一度还是北韩电脑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开发信息技术。东京新闻报社高级记者五味洋治密切地关注金正男的动向，并且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以两个人通讯作为蓝本的书。刚刚从瑞士返回到日本的五味洋治对美国之音说，金正男经常建议他的父亲采取自由市场体系以促进北韩的经济。五味洋治又说，金正男告诉他，他和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有一些摩擦，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差，他相信因为这样的摩擦，金正男并没有成为北韩的领导人，他在北韩境外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首尔世宗研究所统一战略研究负责人、研究北韩领导层的专家郑尚昌说，当金正日的第三任妻子生于日本的舞蹈家 K 高容基生了两个仔之后，金正男被排除在继任者之外，其中一个仔目前正是统治住北韩。金正哲和金正恩出生之后，金正男看起来似乎成为金正日的负担。郑尚昌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根据媒体的报道，金正哲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15年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埃里克·克莱普顿音乐会的时候。有一些人怀疑金正男在2001年在东京成田机场被捕的事件令到他在他父亲那里失宠，他试图持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入境日本。当时他对警方说，他和四岁的儿子还有两名身份不明的女性前往日本游览东京迪士尼乐园。自此之后，金正男就过起了流亡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和他的妻儿住在北京和澳门，在整个东南亚的酒店、赌场和机场都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金正男以赌博和豪饮的习惯闻名。2010年，在他的弟弟金正恩当政之前没多久，金正男在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达了对三代金家世袭王朝的不满。2012年，金正男的儿子时年16岁的金汉淑在芬兰电视台的一次访问之中表示，他并不知道他的叔金正恩是如何成为独裁者的。首尔的情报机构说，金正恩对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有一个长期有效的刺杀令。听取过情报机构简报的多名南韩的议员说，2012年已经有过一次未有成功的尝试。议员又说，那次失败的尝试之后，金正男曾经在一封写给金正恩的信里面请求金正恩放给他一条生路。南韩情报机构又说，金正男的家人据信在北京和澳门受到中国的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16号，华盛顿特区很多餐厅和商店都在进行一项特别的活动，也就是无移民的一日。这项活动是在网上发起的，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主旨是呼吁今日所有的移民都不要做事，不要上学，不要上班，不要购物，令到美国的城市感受到无移民对这些城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显然这个是针对川普总统关于移民问题强硬立场的回应。在没多久之前，总统的行政令禁止来自七个主要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而上个星期，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到一些地点突击搜查，逮捕了680名非法移民。移民和支持移民的人于是在网上发起了这一次的活动。罢工罢课的影响在华盛顿餐饮业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很多餐厅今日全日不营业。著名的厨师何塞·安德雷将他的所有餐厅都关闭。他在推特上说，今日餐厅关闭对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决定，因为他想要支持那些今日不准备工作的员工。乔治·梅森大学移民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餐饮业之中的23%的工作人员是移民。而 DC 的一家停业的餐厅经理布莱恩森话俾记者听，今日他们会损失15,000-20,000美元的营业收入，但是他们会全力支持今日的活动。华盛顿特区餐厅经理布莱恩森话，他们想使所有的人知道，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有自己的角色。这个活动不单止使餐饮业受到冲击，他说他注意到施工停止，建筑工也都停工，没有移民，他们就没有大桥，没有道路。布莱恩森说，他们想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重视，每个人的声音都会被听见，他们是我们国家成功的重大原因。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国会大厦举行盛典，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即将离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全体出席。亚当斯发表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国家团结。亚当斯说，宪法和美国的民主代表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成功的，
如今美国自由强盛，从大西洋横跨北美大地，直到太平洋。阿当斯说，过去十年政党分歧出现缓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阿当斯在讲话结束前表示，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多数选票，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结束之后，阿当斯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六位总统。报效国家对于约翰·昆西·阿当斯来讲是与生俱来。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阿当斯，母亲阿比盖尔被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约翰·昆西·阿当斯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担任总统是其中最短的一段。阿当斯政治生涯的头25年被委派过很多职务，包括美国驻荷兰、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大使，并协助谈判结束英美1812年战争。随后阿当斯做过8年国务卿。阿当斯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又做了17年国会众议员，1848年去世。阿当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大重要成就。第一，提出门罗主义。根据这个政策，当时的詹姆斯·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能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阿当斯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同西班牙达成的跨州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西班牙还接受了美国西部的边界线，从墨西哥湾到洛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大致就是今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约翰·昆西·阿当斯不在乎党派之争，他曾经试图启用自己的政敌，给内阁成员代表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但是他的政敌拒绝加入阿当斯的政府。虽然阿当斯的内阁里面包括南方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阿当斯政府里面的其他人不肯放弃来之不易的政治特权，其中一位就是阿当斯的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希望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试图影响阿当斯对内阁要员的任命，但是阿当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后，维吉尼亚前州长詹姆斯·巴伯出任战争部长，宾夕凡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出任财政部长，马里兰州的威廉·沃特出任司法部长。阿当斯觉得他选择的这些人代表了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阿当斯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对联邦政府的认识。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民生活。要完成这个使命，阿当斯提出一项修建道路和桥梁的计划。他还建议兴建一所全国大学和一个全国科技中心。阿当斯说，国会的任务不单止局限于立法改善经济状况，还应该立法推动艺术和科技的发展。美国西部和南方很多人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的国会代表因此驳回阿当斯的提案。约翰·昆西·阿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阿当斯的政敌在1826年的选举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些人自称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参加1828年的总统大选。阿当斯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立法涉及进口关税，美国西部的一些州主张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
但是南方各州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南方不生产需要保护的工业产品。他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批准进口关税。民主党人需要西部和南方的支持，才能够使安德鲁·杰克逊当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提出一项对西部有利的议案，即使这项议案肯定不会通过，民主党人觉得这样西部和南方都会高兴，因为西部人觉得民主党人是在这里帮自己讲说话，而南方人则知道进口关税不会变为现实。令民主党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东北部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西部的阵营投票支持议案，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使保护性贸易关税的想法继续存在，即使贸易关税会对东北部工业造成伤害。这项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通过，最后的决定落在总统亚当斯的身上，这个使亚当斯左右为难，不知道是应该批准还是应该否决。如果他在议案上签字，就意味着他相信保护性贸易关税符合宪法，这样就会增加南方人对他的抵制。如果否决，他就会失去西部和南方的支持。亚当斯最后还是在议案上签字，但是他明确表示国会是这个法案的始作俑者。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还通过其他手段削弱亚当斯总统的支持率，比如说他们指责亚当斯滥用政府资金，他们试图证明亚当斯和他的父亲前总统老亚当斯都曾经利用工作之便中饱私囊。其他人则指责亚当斯被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要职，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亚当斯的政府高层都建议亚当斯委任自己的亲信，但是遭到亚当斯的拒绝。他觉得只要政府雇员没有做错事，就应该继续留任。四年总统任期里面，亚当斯只是解除过12个人的职务，这些人不是疏忽职守就是犯有重罪。亚当斯还委任过不少在政治上并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认为根据政治原因任命官员是错误的。很多帮助亚当斯当选的支持者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对亚当斯的支持亦因此逐渐冷却。亚当斯领导的共和党和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双方都有自己的报纸，每日全国日报支持亚当斯政府，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起初支持政府的每日全国日报呼吁大家放弃个人恩怨，促进国家团结，但是后来改变政策，被迫要为共和党内的政治错误进行辩护。每日全国日报需要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发行了在大选期间用来攻击安德鲁·杰克逊的一本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力数杰克逊的种种罪状，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说杰克逊霸占了人家的老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佢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 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个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嗰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you know,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系虾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哦，司机睇到你第一次嚟纽约，就带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钱，真系差啦，咁样虾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诶，Larry，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喺佢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唔会同你时时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系指照顾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系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面，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